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罗马书第一章，虽然是讲十七节，不过我还是稍稍的希望尽量简短的回顾一下哈。罗马书是最重要的一卷书，它讲的是最重要的内容是我们福音是什么。那上几次我们看到福音是一个应许，那是第二节。第二个，福音是一个人，那是第三节。福音就是耶稣，福音就是神的应许。那么第三个，福音是一种能力，十六节。那么福音是一种能力，把应许和那个人所做的工作也都表达出来了。福音是一个能力，恐怕灵恩派弟兄姐妹也很喜欢讲，但这能力是做什么用的？那么可能很多人，对，我们要能力嘛，我们要有赚钱的能力，我们要读书的能力，我们要有变形金刚的能力，我们要有各种的 power， 这恐怕每个人都会喜欢嘛，包括不信主的，我们有各样的能力。可是保罗在讲能力的时候，福音是一种能力，就进入到恐怕基督教不是让人喜欢的一个基本原因了，就是我们并不是给你一个能力很能赚钱，或者就直接给你钱，或者很美丽，很有魅力，或者直接就给你美丽，或者有智力，或者这一些所有的能力。事实上先不是给你这些能力的，那个能力啊不是给你的，能力是来救你的。就基督教里面讲的人需要这个信仰，不是说缺乏一点能力，或者甚至缺乏很多能力，是我们在一种极其悲惨的状况中。这人就不喜欢听了，虽然这是一个很合事实的事，但人不喜欢听，我们真的是这么悲惨的吗？我们需要被拯救。那也会有人就在想到说，如果福音是一个应许的话，各位，应许跟拯救的能力也完全不必在一起。我应许我会娶你，我应许我会死了以后给你多少钱，我应许我今天一定会能够踢进七个球，那么就是这都跟拯救不一定要连在一起的。我答应你，我跟我的儿子讲，我答应你今年带你去巴厘岛玩，或带迪士尼世界玩。应许通常是一个好的东西，我会给你这些东西。那也有人就会有些学者就会讲到说，保罗讲到说福音是神拯救人的能力，其实不太合当年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神给亚伯拉罕应许里面并没有讲神要救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应许比那好听，神给亚伯拉罕应许是我会使你得一块地，我会使你人丁兴旺，成为一个大国。就神给亚伯拉罕应许跟被拯救不太有关系，神给在埃及的以色列人的应许跟亚伯拉罕的应许有点类似，就我会给你一块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包括有拯救的成分，我会救你脱离埃及为奴之家。那我们当然相信保罗在罗马书里讲到神的拯救的时候，他举亚伯拉罕的例子绝对不会引错的。那么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包括拯救的层面，也是包括给我们美好的层面。那这个在保罗的解法里面有一个最恰当的地方，就是我们是白白得到恩典了。那么我们白白得到很大的恩典，让我们有很美好的子孙，让我们有一块很丰富的土地，是白白给的恩典。而且保罗继续非常合圣经的提醒我们，虽然亚伯拉罕的生平里面没有被拯救的这个那个重点，好像没有哈，也没有，更是很多人讲的神跟亚伯拉罕关系根本没有什么赦罪因信称义的， 就是亚伯拉罕，你看跟上帝中间没有什么罪得赦免的问题，啊，大卫可能有，还有很多人可能有，那亚伯拉罕没有，就是我会应许你变强大。可是保罗在表达的时候，仍然是很恰当的表达出来说，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亚伯拉罕靠着自己本身得不到的，就是我给你儿女，我给你儿女是你不能生的时候才实现。这又跟保罗的因信称义还是连在一起的，就是我们人啊，我们基督教不能不谈到人的罪孽深重，很绝望。但是我们可以退1万步，甚至1亿步说，我们不提罪都可以。但是我们不能不提，如果你要活下去，你不能不靠着耶稣。就我们甚至可以不提罪，当然我们不能不提罪，因为你不认识上帝，那是何等大的罪。就是我把这福音的这三个哈，是一个应许，是耶稣，是一个能力，这个能力是救人的。那救人的也有一个重点在这里就跑出来了。那各位，现在这个房间失火啊，我们家失火了。就大家有的时候都会问，或罗浮宫失火了，你时间有限，人力有限，你只能救一个最有价值的东西，你救什么啊？可能什么蒙娜丽莎的微笑啊，或者什么钻石啊什么。各位，铁达尼号沉船了，救生艇有限，我们的位置要给谁？啊，现在我们这边失火了，只能救一个人，我们救谁啊？最漂亮的嘛啊，那还没失火，还没烧死之前都互相杀死了啊。那么就我们的主任牧师吗？啊，他今天不在，所以也不必救他了。我们就最有价值的人吗？我们教会谁是最有价值的？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不管是救人，或者你应许什么给一个人，那么通常我们的做法都是给或者用或者救有价值的，这也没有错。这当然，我们现在各位可能都可以猜到我下面要讲的了。从旧约到新约，神拯救的、神拣选的、神应许的，都是没价值的。就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神的应许也不是像一些大国，这是寡国小民发出来的。那更直接跟我们这里讲的就是，神要救的，并不是优秀的、最宝贵的、独一无二的那个珠宝或等等，有啦，有那个讲法，但是这里先不要提那个讲法。各位，神要救一切优秀的、漂亮的、会讲道的、能行神迹的，各位，这些都是你的行为的表现。我们不是没有，但是神不是根据这个来救的，救的，各位知道了，就是相信的。就不是你多优秀，是你相信神的，啊，神就这样的人。那所以信心这个观念，其实在中世纪的时候，三个重要的，就是天主教说的三个重要的 virtue，三个重要美德，信、望、爱。信是放在最后面，爱是放在最前面的。那么，但是我们改教运动，我们就很强调信是始终在最前面的。并不是说轻看爱，也不是轻看望，而是要强调一件事，就是我们得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和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有好的表现。我们是会有好的表现，但是那是得到恩典的结果，而不是得到恩典的条件。这个观念一定要，这很容易记，但是很容易弄错哈。这下面一句话就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么意思也是告诉我们，不像很多人的想法，甚至我们看旧约以为的想法，就是神有偏待人，神是喜悦犹太人，拣选了犹太人，神没有拣选其他的民族，没有。即使在旧约的时候，神就是等一下 以后我们也会看到保罗讲，真的犹太人不是血统肉体的问题，就始终你的成就、你的行为、你的肉身、你的智商、你的道德，各位，这些没有不好啊。神希望我们好，神造我们就造得很好，将来要我们在重生得救以后所活出来的，包括以后将来在天上的身体和面貌的美好，那都是神喜悦的。可是还是一定要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自己，人间的拣选或者喜好都是因为你的成就、你的表现，这也没有错。包括我们评估一个人他的表现如何，包括我们评估一个牧师或者同工他的表现、他的行为、他的品质、他的个性，哎，可是你一定又要记得了。当然这到后面就一直会重复的，神拣选我们不是这些，都完全不是，就是要显出神的拣选，不在乎人的行为，不在乎我们的肉体，不在乎我们的血统。好，如果一定要讲人间人得到这个伟大的不配的祝福的唯一的条件，一定不能讲是你的肉体漂亮或者聪明或者 IQ 高或者 EQ 平衡，一定不要讲是你的成就多好，但是一定要讲到跟你有关，那圣经用的字就是你的信心了。而这个信心刚好就不是你的成就，这是因为听到上帝的道义的反应。好，好，十七节我说上次有讲，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开始了哈。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就是罗马书我们可以讲得很啰嗦很仔细了，但是也有它的价值，可能我们不会讲那么多哈。神的义是一个重要的词哈。或者义本身这个字就是一直都有很多争执，包括中世纪包括近代的新约的学者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不过我们就照正统的传或者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看法，神的义可能有四个意思或五个意思。神的义，义本身的意思呢，我们一般的讲法就是正直嘛，公平嘛，就是义一定是正直公平。想到义应该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包青天，他是一个正义的化身，他是拿着虎头铡龙头铡的，他是法律至上，他是绝对公平的，跟义好像一方面相反的是，当然就是不义嘛，就是恶嘛。另外一方面不敢说相反的人，相对的就是爱，就包青义的我们想到的代表都是那种严厉的不得了的人，很公平的很严。那么爱的代表就是母亲啊，或者是慈祥的这个圣诞老公公啊，赦免啊，饶恕啊等等。所以义和爱在我们一般的观念里应该是一个对立的一个观念，那可能各位我们也需要慢慢的可能也理解的，就是神的爱和神的义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几乎是一件事情。那先这就讲到这个路德的一个观点了，我觉得很正确，就是神的义第一个意思就是神是正义的，就是神自己是义的。那么第二个意思呢，就是神的律法是公义的。第三个，这都有一点可以发挥的，不过我们就不去多讲了。第三个就是当人不遵守上帝律法的时候，神的处罚是正义的。因为另外一个可能性没有发生，所以一般我们不多讲，但是也可以讲，当人遵守上帝律法，这没有发生，因为我们没有达到上帝律法标准。当人遵守律法的时候，上帝的赏也是很正义的，就是上帝的赏罚都是很正义的。好，这三个关于神的义的观点呢，就叫如果真的是认识上帝人就会很痛苦，像路德就会说他痛恨神的义，这 这几个字，因为会喘不过气。神就是包青天，一点不对就是开闸了，就是要死了。神非常严厉，这一点也是很多人没有去想的，或最多以为旧约是这样，新约就不是这样。可是你看看登山宝训，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指数，我告诉你们，骂弟兄是魔力，是拉加的，就难免受地狱的火。这是新约，旧约还没有说骂人家魔力拉加，好像有一个是笨蛋的意思。各位，这我们恐怕骂过不少，这么笨的、啊、白痴啊，什么脑残啊，对不对？我们都要受地狱的火。根据新约来讲的话，新约一点没有跟旧约冲突，也一点没有更轻松。上帝的律法是很严格的。那么就是路德就中世纪的神学也是这样子，就是人是罪人，那么人需要得到上帝的拯救。那你怎么得上帝的拯救呢？中世纪就当然说我们是罪人，但是他们会这样讲，这讲法真是合理极了，但是不合圣经。就合理极的就是，当一个罪人尽他努力的做他能够做的，上帝就会施恩给他了。各位，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天助自助者，这个尽人事听天命，就你总要有点责任嘛。就天主教拒绝，一直到今天都拒绝我们讲的、完全是靠恩典，这样好像不太公平，鼓励人懒惰。就天主教就强调，虽然我们很坏了，但你尽你里面的那一份，那么神就会施恩给你了。那我们的看法就是，你尽再多的努力，你根本不能达到上帝给你施恩的标准，就我们只能够信。那路德是后来在，尤其是看圣经，旧约圣经的诗篇和以赛亚书里面，他发现一件事，各位可能还有点印象，就是耶和华凭你的公义拯救我。就是这个我们可能有别的解释，但是对路德来讲，就是好像鳞片掉下一样，凭你的公义拯救我，这是义的第四个意义了。神的义是神对罪人的拯救，神给罪人的拯救，就是可能第十七节的神的义，几乎跟十六节的神的大能也可以画等号的。那我们在后面又可以看到神的义，也还有不仅是神拯救，而也还有神嘉许的意思，神称赞的意思，神称你为义的意思，就是因着有信心，神称赞你，神称那不做工只信神的人为义。好，那个就是神的义，从一个很严苛的要求变成一个祝福。所以你看他的写法是，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出来，在这耶稣基督身上显出来，在这应许上显出来。如果照我们一般理解，就是神的义是在律法上显出来的，神的爱是在福音上显出来的。那但是他在这里讲，神的义在福音上显出来，神最严苛的要求居然也变成他最宽大的赦免和拯救。啊，这保罗要花很多力气讲，不过他先把一个总结讲一下，就是这个义，神的义，神的良善，记得神的义的第一个定义，神的良善，神律法上的要求，神因为我们遵守律法上要求和不遵守而给我们的赏罚，最后都因为有信心的人是变成神对我们的嘉许和神对我们的拯救。你要得到这个义，本于信以至于信，简单的说啊，这也有点复杂，不过我们也简单的说，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你得到神给你的嘉许，神给你的拯救，神给你的应许， 甚至你跟基督的联合是因着信心，是因着你相信上帝的话。他下面就解了，引了一句话，就是旧约哈巴谷书的“义人必因信得生”。那很多人也讲到这个信心，现在的新约学者，尤其这几年的啊，你念新约常常讲到这个信，都比较强调是神的信实，其次强调的是人的继续有信，人的继续的有信用，这两个都可能跟我们基督教讲的不是太一致。我们强调的信最重要，不是神的信实，固然那是很重要的。也不是讲到我们一直很 faithful， 那又变成一个美德了。因信得生的重点就是我不断的 trust， 就我不断的是投靠上帝的。我要活，就一人必因信成生，得生，这个是哈巴谷书上的话。那么这个当然也可以跟我们后面会看到跟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有关系。那如果我们把它讲得完全一点，就是罪人是因信，信上帝的话，信靠上帝，投靠上帝，得称为义，被上帝喜悦。被上帝喜悦的人是继续因着信心而能够活下去。这有点像加拉太书，也就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也是因信而活，也是因信得胜，也是因信得荣耀的啊，就是都是凭着信心。都是凭着对上帝的话、上帝的恩典的全然的依靠。好，我们今天就讲这，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对你的救恩、对你的美善的计划和你甜蜜的福音，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认识，好叫我们信心增加，好叫我们能够得胜。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